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费，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好呢，真的是问的有点啊。
不管人在何处，现在几乎全球如临大敌呀、啊。小费兴致冲冲，今天跟蒙哥本来要谈一些最近热门的这个哈、武汉肺炎的一些阴谋论呢，结果我们蒙哥还一番教诲说，这个在风头上面你去讲这个，这本来人家还不知道的，就你这个阴谋论，
这个网上传的东西啊，那个假的比真的传的更快的。
对啊，可是网上的各样阴谋论，小贝又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有两个派别这样。
你就是一定要讲，
我就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网络的这个阴谋论，居然武汉肺炎跟一代球星科比布莱恩这个坠机都有关系的，你看这都多厉害。
你这么讲大家都想听听你这个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会就是网络上面谣言的那样，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所以我们又不愿意讲。可是我们今天要是不讲武汉肺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哎，我们当然很多东西可以讲啊，世外桃源的节目一向就是要发挥正面的社会功能。
我们今天要讲正面，就是说其实是戴口罩一点都没有用、
那个倒是真的。我们做节目是没办法戴口罩的。
哎，对呀、啊。
听节目呢也不会被传染，所以这个时候就显出我们世外桃源这个节目这个功用，那实在是太好了。
原来广播节目就是在这个哈、都是那种大型的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大家才会来听广播，就对了。真的要讲阴谋论的话，这个
消费
都天灾人祸，该不会跟我们节目有关嘛？我的印象中是刚做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禽流感，后来又有一个猪流感，然后又什么、
你不要指桑骂槐好不好？什么叫猪流感？
然后又是艾克风灾啦，
嗯，
我们好不容易才稍微重新做节目，就来了哈维大雨，
对对对。
我看我们可能永远消失，就不会有这些天灾人祸。
先把这个蒙哥刚才讲的这个正面的社会功能先发挥一下嘛。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蒙哥怎么样正面发挥。
那你一定需要参与才行啊。
对啊，其实正面发挥最终大家要谨记，当年武昌起义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地方要心存敬意这样。
哎呦，小贝，你咳嗽啊？
干嘛这么快又联想到？
你咳嗽啊？你咳嗽还敢上来做节目啊？
现在你只要感人的时候，你就很简单，你是家里来的不速之客，你就咳几声给他听，他就马上自己走人了。
我是这样子啦，我是这样子想啦。你看这个多少什么春节联欢会啊、同乐会啊、甚至有的教会的聚会啊、福音聚会啊，通通都取消了。
对呀、哎呦，
对吧？
我还前一阵子才刚去参加，人家胆子比较大，人家他们问我一句说，请问您有什么顾虑吗？我那个时候一下反应不过来，我想说有什么顾虑，我就回说那有什么顾虑呢？结果人家照常举行的。
结果你上去又咳嗽又打喷嚏，是不是？
对，就来的人都很少，而且坐在第一排的几乎都退到后面去。
因为这些娱乐活动都取消了，对吧？那每年春节呢，这个总是要到了元宵节啊，什么什么总是要猜猜灯谜啊，大家热闹热闹嘛。
哦，所以蒙哥今天要打算做灯谜的节目，让跟大家再拜个晚年这样子。
你不能参加聚会，在家里听听也好嘛。
你这么一说也是，因为现在假设说真的是这个疫情在更加严重的话，就我知道这休斯顿也有一些教会都有在讨论这个事情，可能呢，这个主日崇拜呢，说不定都要停一阵子。
我们就是需要有一点春节联欢的气息嘛。而且你知道现在做灯谜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灯谜很容易嘛，你就网络上面打几个字，那一串的出来。
小贝，你明明知道这是这样子，那你还讲？就是因为网络上到处都是答案，所以你在上面做 灯谜，你题目还没讲完，人家答案都已经搜出来了，你怎么？
那就是你看你的手段。那门哥就是没有当老师的经验。
老师的经验是怎么样？
这元宵节猜灯谜，只要进到会场，第一件事情先拿一个篮子出来，叫大家把手机都丢在。
你又来了，现你那个是几百年以前的老招，现在谁愿意把手机丢在篮子里面给你？
有了，现在他手机丢，但他手上那个手表也是可以查。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灯谜一定要自己做了。
哦，一定要自己做，可是你自己做要讲到有道理也不容易啊。
嗯，我们前年做的不是很有道理吗？我叫你查那个蛙柜，对吧？你还记得
吗？说实在话，前年的你那一些灯谜，说实在话，我自己觉得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做孤芳自赏。
嘿，我跟你讲，
答案讲出来，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道理。
我那个蛙柜在那个 Victoria， 还有一个姐妹就给我猜出来，你多厉害！哎呀，就是你这种没有学问的人，对吧？
事前泄题给人家。
没有。那我们今天这个灯谜就不太一样。
哦，所以今天真的是灯谜哦，让他提早跟各位过元宵节就对了。
现在是提早还是提晚，我已经搞不清楚。但是第一场啊，第一场是就是专门给小贝猜的。
哦，专门给我猜的，那你这个灯谜的层次一定要比较高一点，
那肯定很糟，
高风亮节。你那个这个灯谜的答案绝对不能什么什么比赛上厕所啊，猜圣经人物之一，不要那种东西，对不对？
这个都已经用过了嘛。我今天先给你猜的是一个需要有学问的。
啊，要学问，好，没问题。我喜欢这一类的灯谜。
你喜欢这类的灯谜、嗯？我要猜到最后呢，是猜圣经里面的一个城。
猜圣经里面的城市，哎呦，这个就有点难了，因为人名还稍微有一点把握，这个城市那么多个，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看小贝呢肚子里面到底装了多少墨水，
好，来你
一考就知道，这而且这个城呢，就一层一层的给它猜过去啊。啊，这个城
这城还有一层一层呢，这是什么城？
对对，而你我会告诉你，这个城有多方多面的这个啊，认识它的价值，但是呢，一直摆在圣经里呢，可以说 99.9% 的基督徒呢都把它忽视掉了，不知道这个城有这么大的来路。
但是都听过这个城市吗？
如果我肯定听过这个城市。
但是不知道这个城市有这么重要，对不对？
对对对，就好像武汉，对吧？提到那边去，
我才说要讲一些正面的东西。
好好好好好好，这个城啊，它有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呢最悠久的城市之一。
哦，
像什么尼尼微啊这一类的城。
哦，所以它不是尼尼微，我本来想要回答大概是尼尼微，就
还早嘞。对对对对对，它从洪水以后呢，就成了一个非常兴旺的这个。经济啊，可能也是文化中心，但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呢，不容易挖，所以它这个城有人类居住在里面呢，至少6000年了，这么老了。
算是我们的古城，
非常非常。
现在是还有人在居住吗？还是它是一个
废墟？当然了，对，它当然是有人在居住啊。
现在还有人在居住，
因为那块地方非常好。
嗯
啊，它三面环山啊，一面向海。还有一条河中间入海，就好像台北市一样
啊。对，我正想讲嘞、就是这个哈、这个群山环绕，算一个盆地啊，中间一个淡水河出海，在出海的地方又还有红树林，就是淡水跟这个海水交界地方，特别的植物跟动物这样、
对对对，然后它有点像休斯顿，就是说它
像休斯顿，
就像休斯顿，它这个海口啊，跟这个河口呢，都可以走船。船开进来呢，还有一个像这种 Houston Bay 一样的啊，可以做商港
哦，
所以这个地方很好啊。那如果是圣经里面的，当然是在地中海沿岸嘛，对不对？
在地中海沿岸。
这个城呢，它的历史啊特别特别有意思啊。虽然是这样一个古城，虽然这样一个很发达的经济中心啊，先把这个先讲完吧。到后来，它不但是经济中心，它也是文化中心啊。这个文化中心的这个人文风气之盛啊，一直可以跟这个亚历山大港相比哦，这么厉害哦。
就算当时候的算是人文荟萃的这个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来这边聚集，
对
不对？
对对对。可是，居然在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交接的时候呢，那一个地方。加上那个城居然成了什么，你想不到的，居然成了一个海盗窝
啊。 这您的海盗窝通常都是在海岛上面，怎么陆上的一个城市也可以成为海盗窝？那不是太容易找了吗？
哎，不是，他这个陆，他是这样子，就是希腊帝国示威的时候呢，罗马帝国的势力还没有打到这边来，所以呢，就开始有些海盗横行啊，他们要抢商船嘛，因为这个地方的，那抢到一个地步之后呢，这个老百姓啊，就是等于是逼良为娼，就没办法，也都下去做海盗了。
哦，这个叫做这个梁山伯。108条好汉就是这样来的。
哎，对对对，可是你要梁山伯一定要有梁山的，刚才讲过了，那个地方是三面环山，
对，
所以他进可攻呢，退可守，然后他的前面呢不单是海，而且是一个海峡。
那你又说是地中海？
哎，地中海也有很多海峡，你不知道吗？
你说比较近来一点的，往黑海这边是不是？
这样问还猜什么猜呢？地中海里面很多大岛嘛。那岛跟内陆中间不是海峡吗？那个商船一定要从那边过啊，那就很好抢啊，对不对？抢了又躲到山上去啊。那你说这么多的商船你怎么抢呢？他们有本钱以后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派人去这个底下的这个酒吧啊，吃饭的地方啊，去喝酒啊，去跟人家聊天啊，就知道说
你打探消息，
打探消息，这样他们就不会，
随手一靠岸就上来讲我们船上带的什么东西。
对对对，这个地方就成为海盗猖獗的地方啊。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中间的这段时期，讲到 pirate， 讲到海盗呢，一定是前面加上那块盆地的名字，那个省的名字。但是这个海盗，那后来当然是肯定是被平掉了。谁平的呢？先让小贝猜猜看，这个是谁平的？这个罗马大将军平的。
罗马的大将军，那当然就是哈庞贝喽。
哎，不错，嘿，一猜就猜到了。
庞贝大将军功高震主啊。
哇，他们这个海盗问题呢一直就是平不了。最后庞贝呢，就他大概一共只花了前后80天，分两个阶段。以前呢抓海盗呢，你东抓西抓没有用啊，他干脆用海军来打，把他们所有的贼船全部给他弄沉了，再派陆地的军队到他们的山寨里面去搜人。
哦，扫荡。
扫荡下来呢，结果你知道庞贝怎么处理的吗？
那当然就把他全部杀光了。
哎呀，所以你就不是庞贝，你是小贝啊。
我的大哥。
你看庞贝大将军很有气度啊，他一看就知道这些老百姓是被逼着走投无路，他就把他们分到大概是6个县里面去，叫他们去做生意。
哎呦，哇，原来当初我的大哥这么样的施行仁政啊。
对呀，然后这些海盗啊，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恢复了那块地方的繁荣。
哎呦，马上漂白，改邪归正。
马上漂白。因为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什么陆运啊、海运啊，那时候还没有空运嘛，你非得从那走不行。所以只要你好好经营了，那就不用怕啊。那可是庞贝呢，后来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大哥后来怎么回事？
庞贝就是因为不听小贝的话，一定是功高震主之后，所以呢皇帝一定想办法要杀他。
哎呀，他后来被谁杀了？
庞贝。庞贝死于旁门左道。
你看小贝，你这肚子里面没有墨水一烤就出来。
我的墨水都是从门哥那边吸过来。
庞贝死的最惨，为什么呢？因为庞贝把女儿嫁给凯撒。
哦，那他就是凯撒的岳父啊，怎么还会死呢？凯撒要想办法保护这个岳父嘛。
刚好相反，凯撒跟庞贝夺权，他硬是把庞贝逼着走投无路，把他宰了，你知道吧？
哦，那这
么狠啊！
历史上面这也是层出不穷啊。请问凯撒要杀了这个庞贝的时候，请问他这个是庞贝的女儿是帮凯撒还是帮庞贝？
这个蒙哥没有去读了哈，
这个你就要多看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宫廷剧，还有就有很多内心戏在里面。
但是庞贝跟凯撒打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站对边了。
哦，他们站在庞贝这边了？
没有，他们站在凯撒那边。
那这些简直就是，那所以嘛，你说海盗就是忘恩负义啊。当初人家庞贝网开一面让你们重新做人，就现在看苗头不对，还是往当权派靠拢。
你这样讲话就有点难听，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台湾同胞他也是靠国民党啊。
我们听众里面很多是韩粉的，你不要乱讲。
不是， 怎么样，庞贝还是杀了一些人，把他们整个的家计所有的产都给你沉掉了。
嗯，
那尽管后来你没有杀我们，让我们重新做起生意来，那结果也还不错，可是总是对庞贝呢，就是还是有一些怀恨在心嘛，还有一些新仇旧恨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跟台湾这个国民党这个情况不是一样吗？对齁。
那反正最后这些人他们也算是就站在凯撒这边，然后呢庞贝败亡之后呢，
凯撒呢就亲临这个城啊，
给他们勉励勉励，
不单是勉励，他对这个城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庞贝死在这个城吗？
他不是死在这个城，他死在这个城的西边。
哦，
但是后来凯撒到这个地方来，他对这个城啊就非常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呢他就给这个城啊宣布自由，免他们上税。
哎呦，不错啊。
而且给他们很多的特权。
哎呦，
其中有一些的犹太人呢也得到这个特权，让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会堂，自己有自己的宗教，全部都让他们自由。
哦，只要住在这个城就可以有这样子。
那凯撒把庞贝杀了之后他到哪儿去了？
他回他的罗马大皇宫去了嘛。
哎呀，还没有啦，他那个时候是在埃及把庞贝杀了的，所以他就在埃及游玩了一阵子，结果碰见谁啊？
碰见了埃及艳后。
他就是啦。
嗯，
对吧，最出名的那一段就是这样子嘛，凯撒到了埃及，那谁能够打得过他呢？结果有一个大力士扛了一个地毯出来，把那个地毯往地上一摔，滚出来，结果是埃及艳后了。
哎呦，原来伊丽莎白泰勒就是那个时候登上了人类的舞台这样。
反正这个埃及艳后呢陪着凯撒呢在尼罗河里面坐在船上呢就游。
哎，好像有这么一段哦。
这是真的事儿。那凯撒就是因为在埃及这个时候他发现说，哎，做皇帝不错啊。
原来是埃及艳后让他这个独裁的心变得更强烈，对不对？
对，那埃及艳后呢其实也跟着他上来了，他回到罗马的时候，
嗯，
就在我们这个城子里等。
哎呦，埃及艳后也来过这个城。
埃及艳后来过这个城啊。那凯撒呢突然就被刺杀了，对不对？
哦，对啊，被安东尼给干掉了。
他们这一群人呢一人刺一刀把他刺杀了。
嗯，
那这个埃及艳后就落难在这个城啊。
然后安东尼赶快回来找他，然后开始两个人大战。
这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个安东尼也是来到这个地方，据说刚才不跟你讲吗，他们有一个淡水河嘛。
哦，所以安东尼就带着埃及艳后开始养鲤鱼。
还没有
养鲤鱼就卖了世界各地，又赚了很多钱这样。
你又开始讲西施了是不是？啊，
对，西施跟陶朱公啊。
他就在这个淡水河的河口，其实这条河就是 Cygnus River， 我跟你讲都没关系。
哎呦，蒙哥你连这种地名你都去查，哎呦，你应该多关心一下这个冠状病。
因为这条河之所以出名啊，就是莎士比亚他在写这个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恋情的时候，最后他们不是双双自杀吗？那埃及艳后就叫他的宫女把他打扮漂亮，穿得像一个皇后一样，就好像当初我在 Cygnus River 第一次见到安东尼一样。
原来他们自杀最后是投河自尽啊？
不是啦不是啦，最后在埃及自杀，可是当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这个 Cygnus River。据说埃及艳后躺在船上在河口，安东尼从旁边经过一下子惊艳了，不得了了。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美人。
对对对，所以你今天到这个城去观光了，人家还会告诉你说，哦，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第一眼看到惊为天人的地方，然后那边有没有做一个雕像之类的。
所以你看这个城的历史非常丰富哦。
那圣经有这样的城子，可是你刚才安东尼跟埃及艳后的故事好像也没有写进圣经，有点可惜。
你可以做一个注读本嘛，你把这个东西蒙哥的这些故事都写在里面。安东尼被谁打败了？
安东尼我不知道啊。
哎呀，安东尼就是被 Augustus 嘛，奥古斯都打败嘛。
我以为安东尼是被小甜甜给打败。
奥古斯都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了。耶稣降生的时候，
原来这个时机上面，也是跟圣经也有相当的相关。
你要算好啊，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有很清楚的历史记载在那里的啦。
那
奥古斯都把安东尼打败了之后呢，尽管这个城没有参与他们的战争了，可是奥古斯都呢也对这块地方呢是十分看重。凯撒给这个地方这个城的特权呢，奥古斯都呢就萧规曹随呢继续给下去。
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经商赚钱都不太需要上缴什么税金，就对了。
不要，是完全一个特权的城，是一个自由城。 奥古斯都还做了最后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呢说过它三面环山嘛，那尤其西边的山蛮高的，他就罗马道往西边开出去，通到希腊的各种重要的城邑，那当然再从那边就是可以直通到罗马了。所以这些路啊，主要就是奥古斯都上台之后发展出去的。
哦，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也跟这个城市有关。
嗯，从这个城市的角度来讲，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嗯，
那这样你有数了没有？这个城到底是哪一个城？
我大概知道
哪一个城，你说吧。
这个城的名字中文的翻译应该是三个字。
你讲来听听。
跟这个蒙哥有点关系。对不对？
嗯，我看你是不对。
你看我是不对，所以我刚才讲三个字，对不对？
那你三个字也不对。
啊，三个字也不对，那三个字不对，那大家就不对了。
这个省是三个字，城呢只有两个字。
哦，城只有两个字。请问你，它是靠近地中海，是跟这个加萨走廊比较近的地方吗？
不是。
哦，不是，在就是在土耳其境内了。
嗯，差不多。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的城哦。
没有啦，所以小贝我就跟你讲，这个城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你从来不晓得这个城里面有这么丰富的历史，而且这些历史呢，一直你要到圣经一个特别的人物出来，才突然 make sense， 恍然大悟说啊，为什么历史上有这些事情发生？就像你将来才会看见说，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武汉的这个哈。
你要多久之后才会发现这件事情异常重要这样。
你再猜猜看。
所以不是哥林多，也
不是哥林多，
帖撒罗尼迦，
也不是，
又不在加萨走廊，所以也不是他师。
你是他师哪里是在加萨走廊啊？
这他师是在现在还是算是犹太人的地方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
好好好，你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啊。嗯。
那请问你这个城市是不是保罗书信的一个书名，就是用这个城市来写？
不是
啊，没有哦。那我大概猜不出来
了。哈，放弃了是吧？
嗯，放弃。
这个城啊，就是大树
啊。大树这个城，那不是保罗就在这里出生的？
就是啊，
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大树，就讲到保罗，也没有很多地方提啊。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树，那个时候的人都晓得，就像我们现在提到武汉一样，那个大树其实是一个非常出名非常重要的城。
哦，是啊，我们还以为。
所以你看保罗在被抓的时候，他替自己分数，他说我本是基利加大树的人，并不是什么无名小城的人，你记得这句话吗？
哦，所以哦，他还蛮以他的出身为荣就对了。
对，因为千夫长问他说，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我是。千夫长说，我花了许多银子才进了罗马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明白了吧？
原来大树这个地方出生就有罗马籍，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凯撒做的
属地主义。
对，他等于就算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
嗯
啊，罗马人很喜欢用这个政策，他给你弄得服服帖帖，只要你听我的话，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但有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个办法来安置他们的退伍军人。所以你知道保罗要生下来是罗马人，照那个时候看呢，他的父母亲就必须是罗马民籍，要不然只有一方还不行。
两边都要。
对，所以你算算时间，可能他从祖父母那个时候就是凯撒庞贝那个时候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站对边了，然后凯撒他不太在这个土耳其，今天土耳其以东的地方这样做，可是他不知道什么迷了心窍，他就对大树就特别特别的满意。那我们今天才看，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保罗找出来。那所以，
所以保罗从小出生的环境就是这样，这种自由气息之下，
对，而且那个地方人文气息非常强。保罗呢，很有可能是个富二代。
嗯。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差不多十几二十岁就跑到耶路撒冷来受教。
对啊，那个时候要能够这么年轻就有学问，那要拜师要有钱。
当他说他是大树生来就是犹太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去质疑他说的话，或者质疑他的身份，像人家要奥巴马把这个出生纸拿出来看，不用的，因为这个城非常的出名。这个还不算呢，奥古斯都从这个大树，从基利加省把这个所有的罗马道给你开好，在加拉太省一直开到希腊，那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
哦，保罗这个传福音比较方便啊。
对， 他和巴拿巴两个就是走的这个奥古斯都开的这些罗马道，就是往西边去，在加拉泰省建立外邦人的教会。
就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因为交通的便利，让这个病毒的感染会快一点。
对对对，所以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条条大路传福音。你看看神事先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可是当他在做的时候，你完全不晓得是为什么。
哎呦，也是啊，这个回过头来看才发现有道理。
他最后一招才是让保罗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从马上给你跌下来，可是他在跌下来以前他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蒙哥，那您这个有学问的猜谜，短短一句话让人家猜大树这个城，请问你谜面是怎么样写的？
我谜面就是刚才的节目啊，几千个字啊。
这怎么
好了好了，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下回再继续猜谜。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